弟兄姐妹，早上平安。今天的晨祷，我们要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从之前的经文，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带领门徒到处传福音、行神迹，然后用自己大能的话语和奇妙的作为来引导门徒认识他，并且相信他就是基督，然后愿意的来跟随他。在这章经文，主耶稣就看到门徒还有对他相信的不够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就透过所行的神迹来帮助门徒们更全面的来相信他、认识他，以致门徒能够有全然相信主的信心。今天我就把我的分享定名为全然相信主的信心。第一点，我们从经文看到，我们要全然相信主，我们就要相信主是公义的。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在这段经文里详细的描写了施洗约翰被杀的事迹。施洗约翰因着指责希律王的罪而被下判到监狱中，最终付上了自己的生命。神给施洗约翰的使命之一，就是叫人悔改，转向主耶稣，迎接弥赛亚的到来。所以施洗约翰就非常忠于神的托付，他就指责罪恶之人。之前在第三章我们就看到，他毫不留情地指责犹太人的领袖，就是他痛斥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为毒蛇的种类。今天他看见希律王行了不合法的事，娶了他弟弟的妻子希罗底为妻时，他也是直接的指责希律王，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施洗约翰为了神的使命，为了持守神的公义法则，除了他不怕付出代价的指出别人的错误之外，当他自己身陷在监狱的时候，他依然关心主耶稣的作为。就是在十一章里，约翰在监狱里听见耶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说，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身陷监狱的施洗约翰，他让门徒与主耶稣连接上了。所以约翰的门徒埋葬了他的尸体之后，他们就去到了主耶稣那里。因为施洗约翰相信主是公义的，明白神是赏罚分明的，所以他的服事都是行事正直公义，他不追求属世的财富享受，他只祈求合乎神的旨意。当他地上的工作完成时，他要能够得到从主而来的奖赏，进入到天国永远的荣耀里。从施洗约翰的经历，我们要明白，指出罪恶，纠正别人，叫人不要得罪神，也是我们基督徒的职责。今天公开的指责罪，也许不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有可能会需要付出一些的代价，比如失去友情、关系破裂，或者遭受排挤。但是我们知道，主是公义的，他必报答我们所做的，从主而来的奖赏是值得我们这样去做的，就是去纠正人，帮助人走出罪恶。而我们来看，希律王因为不相信主的公义，所以他不怕神，但是他反而惧怕周围的人。希律王受了施洗约翰的责备，但是他没有悔改，反而把施洗约翰下到监牢。但是他反而是因为怕百姓，所以暂时不杀约翰。然后到了他生日的宴席里面，他在众人面前 因为怕自己没有信用，怕自己没有面子而被众人嘲笑，所以就做出了恶毒的决定，就是杀了施洗约翰。希律王做这件事的动机，就是因为施洗约翰指出他的错误，让希律王和他的妻子希罗底都想杀施洗约翰。我们可以想一下，难道希律王杀了施洗约翰，这个控告就解决了吗？这个控告就停止了吗？其实不是，而是变得更加的严重，罪上加罪，就是他反而杀了这个施洗约翰，得罪了神，而且是无法挽回的错误，使他一直活在控告中。所以当希律王听到主耶稣的名声，他马上就想到是否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要来向他讨债。可见希律王一直都活在心虚和害怕当中。感谢神，透过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要相信主是公义的，是赏罚分明的，所以我们宁愿惧怕神，也不要得罪神，因为敬畏神就是在神的保护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所以当我们在读经听到，或者是有牧者、我们的族长，甚至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提醒我们的错误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是被定罪，而是感恩有人希望我们可以回头。所以我们应该认真的思考他们对我们所说的话语，而且要有忧伤痛悔的心，而不要把那个人当作眼中钉，不然我们就会越想越要把那个人除掉，使自己就像希律王这样罪上加罪。就比如我在福音戒毒所里面，因为我常常躲在暗中抽烟吸毒，所以有被捉和被指责的经历。当时我也曾经怀恨那些常常捉我抽烟吸毒的同工，现在我当然明白他们不是在针对我，而是为了使我能够回转，免得我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得罪了公义的神。所以现在回想，真的是要感谢这些捉我的同工们的苦心，而且要向他们道歉，因为当时无知的我还时常对他们冷嘲热讽。所以我们要有全然相信主的信心，一定要相信主是公义的，相信他是在暗中观察，也必报答我们，不然我们就很容易为了怕麻烦，不想得罪人而得罪了神。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点，就是要相信主是全能的。从13到21节这段经文就记载了主耶稣用五饼二鱼使5000个人吃饱的神迹。这个神迹在四卷福音书中都有记载，所以可见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神迹。因为这个神迹启示了我们神做工的原则，就是神往往使用最不可能的人事物来完成他伟大的工作。正如他透过五饼二鱼就能让5000个人吃饱一样，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肯不肯把自己交在全能主的手中。当主耶稣说拿过来给我，在第18节说的那句话，我们听到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意献上给主耶稣所要的，他就会使不可能变成可能。可是我们从门徒的反应，我们可以看见两个事实。第一个就是他们对主耶稣 没有全然的信心，不相信靠他们所有的可以喂饱这许多的人。然后第二个事实就是，他们还有自私和自卑的心态，他们还不知道主耶稣是全能的主。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从当时门徒的反应，也来检讨一下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光景。第一，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主也是没有真正的信心，就像当时门徒的反应，特别是在当我们处在困难的处境里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们虽然嘴上说在主没有难成的事，然而我们的心里却很常没有真正的相信主能够为我们解决眼前的困难，也不确信主是否能够改变我们所面对的这一切艰难。就像有两个小男孩，他们在学校假期就到了他们祖父和祖母的家里居住，在上床睡觉之前，他们就跪下来祷告，哥哥就像往常的这样祷告，然后就轮到了弟弟。到弟弟的时候，他就大声的祷告说，神啊，请赐给我一辆新的脚踏车，也请给我一台最新的游戏机。当他祷告完之后，哥哥就问他，你为什么那么大声？神又不是聋子。弟弟回答说，我知道，可是奶奶的耳朵不好，因为如果奶奶听到了，我的祷告就会更快的成就了。我们是否也有过在人前在祷告会中大声的呼求主，可是在私底下却到处的找人，到处的拉关系，用世界的聪明和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很像主常常吩咐我们说，你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吧，我们却很常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不够也不会，要如何去帮助那些人呢？这其实就显出我们侥幸的心态，因为如果主有任何事情吩咐我们，他一定是已经为我们预备好所需要的，而不是让我们空空的去，就像门徒拥有的五饼二鱼那样。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很可能很长时间以来就清楚地知道主交托给你们的使命或者意向，然而你们却一直地在找借口推迟，因为我们很容易为自己有所保留，不敢把自己完全地交托给主，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地相信主耶稣是全能的主。我们的老我还在对自己说，有些部分还是靠自己比较容易，靠自己比较稳当。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就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再刚硬我们的心。当我们听到了主耶稣的邀请和吩咐说，拿过来给我的时候，如果我们要经历五饼二鱼的伟大神迹，我们就要回应神，献上自己交托给主，完全的交托给主。否则五饼二鱼在我们的手上就只是五饼二鱼，而且很快就会吃完，最终变得一无所有。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点的事实，就是主耶稣要透过五饼二鱼的神迹让我们看见他的全能，并且要我们突破我们自私和自卑的心态。所以第一点，让我们来看如何来靠主突破自私的心态。十四节告诉我们，主耶稣面对许多有需要的人，主的心就怜悯他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面对许多人的需要， 心中却先想的是自己的需要。就像门徒在十五节所说的，让他们自己去买吃的吧。如果我们对世上的灵魂没有热忱，我们个人或者教会不愿意做一个施舍的人，总是单顾自己的事，那么无柄鳄鱼的神迹就不会发生在我们当中了。所以求主接着这个神迹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全能主的心意。当有人把无柄鳄鱼献出来分给人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丰盛有余。因为在第二十节就让我们看见五千多人不但每个人都吃饱了，还剩下了十二个篮子的零碎。但愿我们一起来经历，当我们个人或者教会愿意不单顾自己的事，愿意慷慨的给出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经历神对我们个人和对教会更丰盛的祝福。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点，如何的信靠主来突破自卑的心态。我们知道有些人也许并不是自私，但是他们很自卑，他们就会如同耶稣的门徒一样对主说，我们只有五柄鳄鱼。所以求主借着这个神迹也让我们明白，主其实没有看我们有多少，他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主就能使用我们。特别是今天我们处在非常时期的世代，有着非常多的需要，主耶稣同样的对我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今天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把我们仅有的献上给主，然后由主来掰开倍增去祝福有需要的人，让他们在基督里这些有需要的人身心灵的饥渴都得到饱足。好，接着让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要相信主是神儿子。由第22节到33节这段经文就记载了主耶稣在黑夜的风暴中在水面上走向门徒，并且止住风浪的神迹。这个神迹就显明了主是掌管大自然的主，然后最终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在这段经文我们知道门徒亲眼看见了，也亲身经历了主耶稣奇妙的神迹，他们心灵的眼睛再次的被打开，由惊慌害怕直到确认主耶稣的同在而开始欢喜快乐。虽然门徒在风浪中仍然有侥幸的心态，但是却在和主耶稣面对面的过程中心意被更新而变化，然后得以真正的确定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门徒就是从每一次亲自的经历主耶稣奇妙的作为，然后更全面的来认识主。当他们遇到要喂饱五千个人的难题时，他们知道要在全能的主面前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现在当他们在风浪中听见主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的应许的时候，这实在是一个无比的安慰。因为主耶稣叫他们不要怕，让他们知道这个风浪中的环境是主许可的，是不会伤害到他们的，而且更让他们知道主是随时与他们同在的。而且当主耶稣上了船之后，环境就风平浪静了，门徒现在清楚的知道是主 平静了风浪，让他们经历了属天的平安。所有这些的认知，都是当门徒们愿意把自己的心打开，愿意谦卑的来顺服主的时候，才得以看见神的荣耀，才得以真正的认识主就是神的儿子。我们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主，我们就无法全然的相信主，也就无法领受神全然的祝福。我自己也是在多次的侥幸、软弱和跌倒之后才明白，原来过去我是按照自己的期望来相信主，我是按照自己的想象来认识主，所以只是局部的信靠主而已，所以最终我很容易就后退跌倒。但是感谢主，经历了神信实的同在和奇妙的作为在我和我的家庭之后，我才发现原来神要用逆境使我真正的来认识他，他要用风浪使我全然的来相信他，并且使我在经历神迹的过程中确定主就是神赐下的独生子，是要来拯救我和拯救世人的。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也能从这个神迹奇事里面学到功课，就是不要因为自己的无知而限制了神的全能，也不要因为自己的侥幸而局限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相反的，我们要怀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与神对齐，顺服神的带领，然后经历在他的同在里面，以致真正的看到神的荣耀，得以从我们的心中说，主啊，你真是神的儿子，我们敬拜你。好，最后总结，从34到36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信心。在34到36节里面，现在我们看到人对主耶稣的认识加深了。第35节告诉我们，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表示那里的人已经记得耶稣了，并且都早已准备好要来迎接耶稣的到来。因此当他们一认出主耶稣之后，立刻就很有效率的将有病的人抬到主耶稣那里，并且只求主耶稣让他们摸他的衣裳碎纸。这是何等大的信心啊！主耶稣没有拒绝这些人，因为他们是凭着信心来寻求主，而且这些来摸着耶稣衣裳碎纸的人病都好了。换句话就是说，凡带着信心来寻求主耶稣的都被医好了。这些人的信心也是我们要学习的真正的信心，因为他们的信心是有预备有行动的，是一颗全然相信主的信心。这种信心也是主耶稣希望从我们身上看到的信心，就是有行动的全然信心。我们如果相信主会再来，我们今天就要开始像格尼撒勒的人一样，先做好准备，等主一来，我们就可以与主永远的同在。 Amen。 好，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大家早安，谢谢同工的分享，全然相信主的信心。我想同工既然从这里提到信心，那我就沿着这个话题，特别是来到最后总结的时候，就说到这个许多的病人都出来摸耶稣的衣裳碎纸的这件事。那而且他们一摸了病就好了。那针对这件事情，我想再做更深一层的一些的分享。大家如果还记得，在 前几章，就是马太福音第九章的时候，记载住过一个患血漏的女人的经历吗？她因为自己的女人病而难以启齿，于是就生发了一个暗中求医的一种的奇想。她心里面想说，我只要混在人群当中，悄悄地摸一下耶稣的衣裳穗子，那病就可以得到痊愈了吧。你说他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想法呢？相信他已经听过不少人做过见证，耶稣好像什么病都可以医，好像什么方法都可以。那果然这个女人的信心，结果她就是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暗中偷偷地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她的病就痊愈了。那当她的病痊愈之后，圣经没有记载这个女人往后继续有做了什么事情或者发生什么事情，圣经就没有再记载。可是今天当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四章最后这两节的时候，这里就说到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那你想想这一件事情是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呢？所有的病人都带到耶稣那里，而且他们只求一件事情，耶稣啊，给我们摸一摸你的衣裳穗子。那我相信他们会有这种的想法，很显然背后一定听过了那个女人的见证也许那个女人就是到处去做见证，说她怎么样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她的病就好了。而且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当一个见证诉说了之后，听到的人就会有一种的好奇，或者有一种觉得啊，真的吗？那特别是有病的人，就看到活生生的你这样跟我做见证，那我有病，我也有需要，我也很想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很显然，这个见证一传下去的时候，听见的人觉得很惊讶那通常是这样子，人一听了见证之后，哇，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很特别，他就会很想跟别人讲。那结果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那我们就看到在底加波利，就是这个地方几乎说全村或者全乡的人好像都知道了这件事。所以当下有人发现说耶稣来了，结果他们就把全村所有的这些病人都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要求摸耶稣的衣裳穗子。那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见证的那个威力真的是很大。人怎么样会信耶稣？人怎么样知道耶稣能够呢？除非有人经历了，然后做见证。那见证会激发一个人的信心，就会期待自己也能够去经历。所以当机会一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当一个见证做了，到了时间，见证还会重复的发生，就是同样的神迹会再重复的发生。所以我要再说，道成肉身在世为人的耶稣，他的能力从哪里来？有时候我们想哦，因为他是耶稣，可是正如我们前一阵子无论在主日的信息或者在晨祷的信息里头，我们就看到耶稣他之所以有能力，是因为神的灵充满他，是圣灵在他的身上恩膏他，使他能够行使这许多的神迹。那如果我们想一想，当耶稣升天之后，圣灵在门徒身上，跟圣灵今天也在我们的身上，是同一位圣灵。所以求主给我们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知道说耶稣仍然要在这个时代行使各样的神迹，透过圣灵的恩膏。那一方面我们要经历神迹，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成为做见证的人，也要成为去传见证的人。意思说有些事情可能不是我们自己经历，但是我们所听见的我们也可以去传给人。当人听见之后，哪一天当他遇到一个需要，他会想起那个人某某人不是因为信了耶稣，或者是怎么样倚靠耶稣，怎么样背身的话，结果他就经历了医治。那我想我们要成为一个起来做见证的人，尤其在这一段阻断措施的期间，我们就看到我们一方面好像 减少了可以跟别人接触的机会，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增加了可以与人接触的机会。那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了实体的接触。那你实体接触，你要带一个人去教会，有时候有一定的困难，他很多的理由推迟。但是今天是你把教会带到他的家，把教会带到他的手中，把我们的见证，把我们的聚会带到他的家中，邀请他来一同参与这个聚会，就有机会让见证可以让更多人的听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要在这个五旬节即将来到的这个日子，要再一次的得着那个做见证的灵，来为主做见证。让我们祷告，我们自己要经历，然后我们要把自己所经历的，或者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所经历的，都继续的传扬出去。传什么呢？唯有耶稣，因为耶稣能够行使一切的神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来敬拜。是的，主啊，无人能与你相比。是的，主啊，谢谢你，唯有你，你是那位全能的。主啊，谢谢你，我们今天可以奉你的名，继续的来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是的，主啊，我们今天看到， 今天我们的生命里头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要诉说出来，我们要成为一个见证人。主啊，因为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得着能力，就是要为你做见证。主啊，求你来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勇敢地成为见证人。主啊，我们不是因为胆怯，怕我们见证了，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保持仍然是很好的一个状态？主，我们深信我们会越来越好。主，我们深信我们的丰盛在你里面。主，我们深信今天我们要做你的见证人，是各个层面的，不只是身体要经历医治，我们的人生要经历转化，我们的生命要经历丰盛。主啊，我们在所做的各样的事情上要看见各样的得胜，因为我们有你的真理，因为我们有你的法则，并且有你做我们的随时的依靠。主啊，让我们晓得凡事依靠你，凡事寻求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要看见你丰盛的应许，你大能的作为要彰显在每一个你的儿女身上。并且主，让我们今天起来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跟我们的家人见证，跟我们的邻舍，跟我们朋友见证，我们能够透过一些的媒介的方式， social media， 甚至是跟全世界的人来见证。主啊，我们求你帮助，让我们在末后的这个时代，主啊，把握你所给我们的时机，来成为你的见证人。谢谢主，祝福你的每一个孩子，让我们的生命都继续活出美好，活出荣耀。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你的每一个孩子。谢谢主，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